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姚牧师好，
林牧师好。
哎，那么上个星期呢，七月份我们第一个星期四呢，我们在这个宣教新之路呢，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议题，就是从国家啊开始正式启动这个所谓"一带一路"里边呢，我们真的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不只是啊为着国家觉得自豪这样的一个发展以外，我们也期待呢国家有更强大的一个进步以外，那更重要是对教会来说，我们要看到的是有没有什么福音的机会。我就想到保罗所说的呢，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那虽然啊，我们知道内地在宗教政策各方面有一些的限制，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我觉得机会呢是需要智慧人去好好把握的。
对，当然呢，一带一路呢，在我们参考很多新闻啊的报道里面，也有一些是负面的，你有没有留意到？
对。
但是呢，你刚刚说，哎，从福音的角度呢，使徒保罗说，哎，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都是正面的，都是看正面的。所以，虽然我们也晓得一带一路也不是那么简单，这么容易，它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啊，法律的方面的。考量啊，某些地区，哇，我们说现在这个恐怖主义呢也这么厉害呢，很多人都可能呢会想到这些危机方面的。但是从福音的角度呢，我们应当像使徒保罗一样是正面去看。所以呢宣教新纪录跟大家谈到一带一路呢，这个我觉得我们也是应当抱这个的心态去想。基督徒如果我们要投身宣教，我们不正面，我们没有信心，也不从这个依靠神圣灵的工作来摆上呢，就很难呢来看到这个梦想实现。
对，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宣教新之路，我们继续呢来就着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继续来看看教会我们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契机，怎么样来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宣教不是学问，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生命传承的行动。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晨曦讲座。星期四呢，为你预备的栏目是宣教新之路。那姚牧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宣教的契机哈，动力。那么今天我们谈谈，究竟在这样的一个所谓一带一路的里面呢，教会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去认识啊福音的机会。
我觉得你上回已经提出来，有时候呢一带一路这个政策呢是这个时代出现，我们也应当懂得借用。
对了，
借力
搭便车，
搭便车你手上会说。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谈到就是教会使命的达成呢，耶稣基督大使命的成功呢，也是要透过这种呢抓这个时机。那么一带一路呢，我们上回说，哎，圣经都是没有啊，都两个月前这个峰会就刚刚结束。那么政治经济的领袖他们就回去办他们的事情了，配搭了。但是呢我发觉这个一带一路呢，中国提出来的嘛，他为了这个一带一路来做推动呢，已经在线上很多很丰富的那个 短片，介绍他在沿海的国家，或者说什么地区呢，他们那个实际的操作，或者说那个推动了。所以呢，他哇，我看见他有拍了至少有六集，
对
这种呢，介绍“一带一路”的这个工作，
那第一呢，就是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共同命运啊，共同命运。那么这种的观念呢，其实啊，他所要阐述的一个经义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曾经的世界版图上呢，亚欧大陆勤劳勇敢的人民用双脚和船只呢，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陆上海上的通路，打开当今的世界地图。那么中国宣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有和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呢，再一次就激发这些古老又崭新的道路呢无限的活力了，共同的利益连结，一带一路。所以强调的是什么？那个共同命运了，对，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未来。那么在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会更加的宽广，更加的绵长。所以你留意啊，这种所谓共同命运呢，虽然这是一些信息，但是你会发现今天真的不是只有自己国家好像自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了，而是真的是一个共同命运体。那么你好
我也好
对，
共赢了，
就是共赢了，对，就是一个国与国之间整个世界的一个共赢的一个局面。那么对宣教来说呢，那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和其他的国家，这无论是同文化、近文化、异文化的这些同胞们，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因着这个一带一路，我们也看见这个所谓共同命运体，而且让我们更加想到圣经约翰福音3:16那里所说的神爱世人。那今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世界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所以呢，你刚刚说这个共同命运呢，就是第一集呢推动上呢一个非常好的口号啊。其实要看完呢，大家可以慢慢去看啊。但是我就有兴趣，他用那个重要的用字呢，就点出这个“一带一路”的那个重要性。除了刚刚你说那个命运啊，还有呢，这个“一带一路”是互通之路，
他
强调了大家沿线的国家互利合作啊，
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啊，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很正面嘛。我说这个呢，你不正面呢，要克服这么大的。这么多的困难才不容易。
特别是这种互通啊，我们知道中国的高铁现在是很厉害的，已经是全世界的第一名哈。那么建筑，而且通过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呢，中国现在开始和这些国家互利合作，参与他们的铁路、公路、港口，甚至一些油气管道、电力线路的这些建设。那么无形当中呢，不只是帮助，而且更重要是双赢啊，就是促进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还有沿线国家的发展的这种相互衔接。所以这些呢，对这种所谓的互通啊，国与国之间啊，人与人之间，其实是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便利。
还有呢，他这个用是光明的纽带啊，就很注重呢，帮助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其实这个世界我们说贫富不均呢，所以一带一路呢也是一个契机呢，帮助这个比较平均一些啊，这个如果那个能够达到目标目的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很大的贡献。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财富通途哈，就是投资贸易合作呢，就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建设的重点内容。沿海和内陆地区呢，分别通过改善港口贸易还有口岸贸易呢，促进贸易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兴旺。所以你会发觉呢，这个做生意的人，这个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我相信一定是不只是举双手举双脚都要赞成的，因为真的是太方便了。
所以呢，什么金融的互联啊，还有他最后一集呢特别提到筑梦丝路啊，我们中国呢，我们呢有中国梦，那么一带一路呢也有这种呢筑梦丝路啊，这个呢都是非常好的。 引起你无限的想象力了。
嗯，其实这种逐梦呢，不只是只有逐中国梦啊。想想看，很多国家呢，因着这样的一个所谓“一带一路”呢，他们自己的梦呢，也可以随着这个“一带一路”之间呢，有一些的成型。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去标榜“一带一路”，而是重点是我们要还是要拉回来，究竟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这样的一个啊发展，这样一个前景呢？虽然很多人专家也有些人啊，在这个啊。不同的观点上未必是看好，但是无论如何，对宣教的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一定要看见，哎，究竟这个机会还有对教会的这个使命，我们的时机在哪里？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这方面的探讨呢，或者说技术的研究呢，就越来越多。盼望教会啊的群体呢，我们也多来做个人的了解。也在我们所在的团契啊，弟兄姐妹，甚至啊，圣经的教导跟世界的关系呢，多配搭配合。
嗯，其实呢，我们要强调“一带一路”啊啊，怎么做，或者说有什么机会呢？其实，当然，我们相信圣灵要引导我们，要带领我们。但更重要的是，那今天的教会呢，我们真的不能够只是专注在自己教会内部的发展而已，教会一定要勇敢地走出去。那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们教会还小，我们教会弱小，我们没有什么资源。但是其实这个宣教呢，是神给每一个教会的这个大使命。当我们愿意去遵行的时候呢，我觉得机会或者说神总会给我们开一些路，是我们真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未曾想过的。
光明如日在中天，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安息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我不惧危险，亦不艰难，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救主常同在，我有大平安，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安息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安息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行动，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使命。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好，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一带一路”哈。那当然，今天这个是国家的一个发展，我们说这是一个属世君王的一个策略哈。但是呢， 神会不会借着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政策，那我们看见君王的心是在神的手中，那么我们是不是也看见这个福音的机会，真的就是把福音继续的传回耶路撒冷。我觉得这个福音的这个思路啊，一带一路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的。
一方面呢，君王的心好像箴言21:1呢刚刚说，在主的手里面好像
垄
沟的
水
随意流转。那么君王推动啊，这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说话，但是还是在主的手里流转。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教会基督徒信心所在。早阵子呢，应该上个月嘛，哇，这个中国我们内地高考940万考生，我觉得如果这些考生不管他你说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他的前路啊，是不是每个人的机会同样呢，就很不容易说。但是如果这些青年人呢，他的前路投入在一带一路，有的各种的商机，如果你是基督徒的学生啊，你的前路在主的手里啊，我们如果相信君王的心也是在主的手里，那么你的心也是不是也在主的手里呢？我们应当这样的劝勉教会的群体呢，个别也好，我们不同连续群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都当关心的。
所以其实呢，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一带一路呢，是不是逐步也帮我们华人呢普世宣教的大使命来筑这个梦。我们说这个筑梦啊，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我不晓得内地的教会是不是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宣教的梦，为主做梦。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非常兴奋去关注的。
中国呢，这几年呢都很多成就第一啊，大陆的经济实力啊，有报道说，哎，从是亚洲第一到
全球
第
一
了。
对对，我们的高铁就是第一，我们的公路高速公路就是第一了，差不多。
那么这个是中国啊，这个那个成就。但是教会我们也不敢这么骄傲说我们也取什么第一。
是。
那么在宣教这个范围，如果从一带一路来说，我们有什么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夸口，哎，这个也是我们第一呢？华尔说是主耶稣的大使命永远在我们的面前，放在我的面前是
第一。所以呢，其实呢啊，在这样一个变局里面呢，我觉得基督徒啊应该要正面意识到这条思路的经济呢，其实是帮助华人教会呢能够慢慢的走上这个宣教的大使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怎么讲把握这个机会啊，趁着这个机会能够迎上去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机会一过去，哎，你发觉这个机会走了，机会一失掉呢，可能就不再回来。
我们上回呢提到这个经济的那个一带一路经济这个经商这个层面呢，提到哇有五大的那个经济通道，其实呢这个已经早3年前呢已经提出来这个引起全球的关注。所以如果我们教会呢从这个5条经济的干道来参与呢，不但是你那个经商的人呢，你可以缩减你的商业的运输成本，而且我们的福音呢也跟随这个通道呢一次过打通大陆东至南太平洋，西往欧洲地中海，那么南到印度洋，北到中亚俄罗斯的道路，哇，这个呢东南西北呢都有我们华人的脚踪。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一带一路接触到的国家有66个国家，也占了全球人口的66%。那不只是想到这个经济利益啊各方面，但是想想这样一个广大的福音合场，那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叫我们举目向田观看，因为庄稼已经熟了。那当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思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福音的合场绝对不是只在中国， 这个所谓啊人心灵的这个庄稼，绝对不是只在中国。我们要在这里呼吁，也要鼓励教会里面服事的同工呢，我们的眼界真的要被主打开啊，被主光照。很多时候我们所关注的都是我们自己自己自己，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呢，教会真的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发展，自己的需要，我们却没有想到啊，在普世里面有许许多多福音的需要，是今天教会的责任。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怎么说很正面的一个提醒啊。
我呢立刻想到呢，这过去一段的长时间呢，我们邻军的韩国国家呢，他们那个宣教的力量
不得了，对，
不得了，他们也是拆出哇那个亚洲宣教师的那个拆出去的总体呢，我看韩国的教会很厉害。那么一带一路这个政策一出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教会或者说是不是也是一个提升我们呢在这个参与，其实有什么2030的计划、
嗯、
我们已经有团体呢说到要差遣20000个宣教士从中国出去。那么这个是不是也配合刚刚我们这里谈到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政策呢？其实一带一路呢，上回我们也说最主要啊，可能一个部分就是营商宣教，但是从跨文化宣教上回我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对穆斯林的国家群体很多贫穷的地区佛教的宣教啊，像他们也是一带一路呢带给我们的一个契机。因为呢如果我们研究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路线呢经过的中亚地区呢，很多我们可能平常都不知名、不太关注什么
像哈萨克 啊,
对啊，
吉尔吉斯啦啊，塔吉克还有乌兹别克
等等
啊，很特别，这些国家呢都是以伊斯兰教或者是佛教为主的国家啊。弟兄姐妹，你听见一些重点没有？这些国家都是以伊斯兰教或者说佛教为主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过去啊，你说要用宣教士的身份进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宣教士渴望进去但是很难拿到所谓的签证啊。但是现在呢，哎，居然成为一个啊经济发展策略当中首要完成的工作。那在这个中间呢，想想看呢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进去呢？因为随着经济的开放啊，在很多的这些政策各方面，这些国家它势必要松绑的，因为它是在这个所谓的经济带里面啊，或者说在这个啊，我们说这个一带一路啊，丝绸之路的经济带，还有路呢是20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是在这个路线上面的时候呢，它这些国家它势必要做一些调整，甚至要做一些更宽松的优惠的一些政策，那么这个就会被带来了，哎，福音的机会来了。
当然呢，我们对法律的知识规条等等呢，不是最大的太多的认识，
是，
但是一带一路出来呢，我们也在这里祷告，君王的心在主的手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是不是一带一路这个经过经贸的通道，我们打通伊斯兰与佛教国家的道路，平常我们进不到的，很难进去的，现在就是这个呢，帮助在地的华人教会，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应当有的影响力。
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就是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的时候呢，啊，我们不是只是想到说啊，我们有什么机会去赚钱，我们有什么机会去发展，而是更重要是我们是不是好像刚才姚牧师所说的，在这个地区能够发挥我们有限的这个影响力。那么真的我们要鼓励教会，在这里我们要呼吁啊，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如果在你心中有这样的负担，你真的要好好的祷告，那么鼓励教会啊，能够啊愿意走出去哈。也许过去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发展，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建立一个好像荣耀上帝的教会，当然这是很好的， 但是更重要是我们教会中间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神已经在他们心中工作，他们愿意走出去去宣教。那远的不说，其实啊，我们知道在一些省份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真的已经就有负担，比方他们要去做这些少数民族的宣教，甚至去做这些回民的宣教。那么能不能鼓励他不只是在中国，甚至有一天呢能够走出中国，成为一个真正跨越文化的宣教
师？其实呢，这个我觉得就算没有一带一路这样的强调，好像现今这个以前呢，温州人已经走出去，我们说中国人懂得经商，懂得做生意的已经走出去。所以呢，我不晓得这个一带一路的果效，这个推动力到底发展如何，应当也有更多的人起来了走出去啊。这个不单是聊聊而已，这个也不单是在新闻报纸上我们听听而已，是真的我们有计划也有训练，你可能也要学习有关的语言，因为通商嘛，其他人来现在学我们华语，我们也要学当地语，透过这个啊平起平坐的一个关系，我们就参与啊，这个中国的教会可以出去。
还有呢，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就是啊，这些所谓的啊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呢，那么是不是能够有一些的结合，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些的机会呢，让啊这种华人的文化能够进到这些所谓伊斯兰的文化中间，在文化的里面呢啊接触他们。因为的确这些国家相对的，他们对欧美的这些文化是比较抗拒的，但是对中国的这些文化呢是接纳度比较高的。我们能不能够用一句话说，这个借力使力，把福音的机会带到他们的中间？
这个已经有教会的领袖提出这个借力使力这个名堂。其实中国的文化，亚洲人的文化也是比较贴近。当然你说西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福音的工作上过去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也不敢夸口，哎呀，21世纪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这样的话也是很骄傲。但是也不可以忽略，哎，一带一路呢从中国提出来影响全球的国家领袖，哎，这个真的是福音的契机，我们就要这样的谦卑来参与。
还有一点我觉得呢，我们更应该有一个更宽广的心呢，就是说如果单凭一个教会或者几间教会呢，其实我们的力量还是很单薄的。那如果有策略性的，或者说单靠一个教会其实是很困难，但是有策略性的做一些所谓平台的连结，那么教会有一些所谓的短宣啊，甚至一些帮助这些国家的华人教会和当地能够建立起好的一些连结，那进而能够帮助更多海外华人教会，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因为在所在的这些国家中间，可能有一带一路的路线中间有一些华人教会，我们怎么样做它的连结，做它的支援，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的。
对，所以商贸界呢，他们谈金融互联，我们教会界呢也应该
教会互联
互联。对，
那所行的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好，谢谢你收听今天我们的晨曦讲座，我们谈的这个宣教新之路，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Amen.